好，来，就是全靠这个144,000犹太人的服事呢，这144,000犹太人呢是来自以色列的12个支派，记得吗？12个支派。但是呢，我现在要提一下这个12个支派，这12个支派呢，并非呢往常的以色列的支派，注意两大不同点。首先呢，第一点就是在你的单子里看到这个但支派呢不见了。但支派就是这个但其中雅各的一个儿子但不见了。然后利未支派呢反而被提。记得在摩西呢，当摩西把以色列人民呢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呢，神呢命令每一个支派的长子都要献给他，每一个支派的长子都是属于神的。但是后来呢，在民数记呢的记载呢，3:12呢，耶和华神呢又做了一个改变，他说：“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，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，就是每一个长子。”不需要了，不需要献给神，反而呢是从利未支派，整个利未支派呢变成是属于神的，是归神的。所以我们都接下来呢从圣经都知道在圣殿里啊，在圣殿里做那个祭司的是谁，就是从利未派来的，从利未支派的。好，所以利未支派呢就从此呢在这个12支派当中呢被提，他们也是被神所拣选的祭司。现在呢他们再次在这个12支派里呢被提但这个但支派呢为什么会不见了呢？圣经里没有解释，圣经里没有解释，利未支派中有12,000所以这个144,000里面呢，其中有一个支派是来自利未支派，可是这个但支派跑去哪里的呢？圣经里没有解释，可是呢，从以色列的历史来猜测，这个但支派呢，他一直呢就是有参与偶像的活动，拜偶像的活动，他呢很可能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呢。会偏向这个敌基督者，在敌基督者这个出现的时候呢，很可能就会支持他，所以呢就被这个耶和华神给忽略了，放在一边，然后就是提这个利未支派。另外呢，有另外一个支派也不见了，就是这个以法莲支派不见了。反而呢，约瑟被提，在创世纪的记载呢，雅各呢，他收养了约瑟在埃及生下的2个儿子。约瑟是雅各的儿子，记得吗？他被他的亲兄弟出卖，卖给这个商人，然后再卖给埃及当这个仆人。然后在那边受尽苦难，被监禁等等，变成了埃及的总理然后呢又慢慢又回到以色列。可是呢他在埃及的当儿呢，他就是娶了埃及法老的女儿生下了2个儿子。这2个儿子呢，其中一名呢就是叫以法莲可是呢在诗篇78:9-11，我们就读到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，带着弓临阵之热，就是在打战那一天，突然间转身逃跑。他们不遵守神的约，不肯照他的律法行，又忘记他所行的。所以呢，就是有那么一天，这个以法莲约瑟的后代也是雅各收养的其中一名儿子 就是在有那么一天出卖了，放弃了神的这个律法，所以呢于是呢我们就在这个十二支派里面呢，就发现以法莲没有被提，反而是约瑟被提，约瑟支派中也有12000，所以就是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，这个144000呢，虽然圣经是说来自以色列的12个支派，可是呢不是往常的12个支派，因为这个但支派呢不见了，利未支派被提，而这个以法莲支派也不见了，反而是约瑟被提，所以是稍微跟你们解释一下。无论如何呢，神所拣选的12支派呢，124000仆人呢，都给了他们一个印，记得吗？我们提到一个印，保护他们在额头上的一个印，提供他们力量，让他们做传福音的工作，使到大灾难的那个时候呢，有很多人信耶稣而得救。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就告诉我们，这天国的福音啊，就是我们接受的那个同样的福音啊，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好，就是有这样的一件事情要发生，先发生。好，我们认识了这14万4千之后呢，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一下他们传福音的果子，就是因为他们144000传福音而得救的人。好，我们就来到启示录第7章第13和第14节，就是回去约翰被提到天堂的那个时候，看到了不同的东西，然后又看到这件。长老中有一位呢，就是问约翰说，这些穿白衣的是谁？记得吗？我们前个星期呢就提到有好些人啊，那些在大灾难被救得救的人，他们也上了天堂嘛。他们上了天堂，就是这些穿白衣的是谁？从哪里来的？我对他说，我主你知道。这个你知道的意思就是我们小时候每次讲就是给妈妈骂的啦。你问我，我问谁？你们孩子有没有这样讲？我跟我姐姐一这样讲，就是给妈妈骂了。可是约翰没有啦，约翰没有这样礼貌，没有这样无理说你问我，我问谁。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，长老你知道，请你告诉我，这样的一个意思。所以长老就是问约翰说，这里所站着的千千万万的穿白衣的人是谁呢？约翰说，我不知道，请你指点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是来看看这些穿白衣在大灾难得救的人，他们有关他们的七个重点，我们把它称为改宗者，好吗？改宗者就是改变宗教的人，改宗者。第一点，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改宗者的数量到底有多少，有多少人在大灾难的时候因这个144000犹太人的传福音而得救的。先来看看第9节，约翰就说，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这个羔羊面前。数目多少没有人懂，约翰也没有去数不清。他说没有人能数过来的，根本不可以数的，太多了。上次我们呢就提到，在大灾难时期得救的群众呢，他们是从未听过福音的，有可能是住在荒山野岭里面，根本没有听过，没有见过其他人的那些人，也有可能呢就是在大灾难刚刚出世的人， 对吗？你要想一下，那个时候还是有人生活的吗？还是有新 baby 的吗？还有人，或者是在大灾难开始的那个时候，他们只是3岁4岁啊，没有听过福音啊。所以呢，那些人是从未听过基督耶稣的，未曾有任何机会接受接受救主的机会的。现在的情况则不一样了，现在的情况世界各地呢都有许多人听过福音，却不愿意相信耶稣。现在我是说现在的情况今天的情况不一样，很多人都听过福音，可是他们都已经做了一个决定，不愿意接受耶稣。有朝一日呢，不信耶稣的人呢，不再会有机会改变信仰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审判的时候了，不可以做说再给我一个机会，不可以了。所以要做决定呢是现在，而不是那个迟些时候。因此呢，还未信耶稣的人呢不该迟疑了。假如你今天呢拒绝耶稣，那么那一天呢耶稣就会拒绝你。好，改宗者的数量没有人知道，可是根据圣经呢是许多的人。另外我们看看改宗者的位置，改宗者的位置还记得吗？被提的信徒和24位长老代表都坐在耶稣宝座的周围，可是呢，这些刚刚信耶稣的人呢，他们第九节则什么？站在，不是坐，是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。就是站在面前，所以他们的位置就是我们可以想象，那个时候耶稣的宝座围绕着呢，都是这个教会被提的这些长老还有信徒，然后呢穿着白衣的，就是这些刚信耶稣的人都站在耶稣的面前。另外我们看看改宗者的清洁，记得吗？被提的信徒们呢，根据圣经他们都身穿白衣。在这里呢，根据被提的都身穿白衣，而第九节也告诉我们，这些刚信，这些在大灾难得救的人呢也是如此，他们都是身穿白衣。理由是第14节，长老向这个约翰说，这些人呢，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这个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。所以这个身穿白衣呢，是一个代表性。这个身穿白衣呢，就是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耶稣的义放在我们的身上，就是我们的义。是来自哪里？我们的义呢？是来自我们自己的行为吗？我们的行善吗？不是，因为我们的行善根本换不了义，换不来义。所以我们的义呢，是来自耶稣，是他的义，是凭着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然后他把他的义放在我们的身上。好，有些人就是这样解释吗？就是说我们都是罪人吗？所以你想象一下，我们都是凹噜噜的、黑黑的，罪嘛，都是黑黑的。可是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，就是说，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神看下来，看见我们每一个都是什么，黑黑的罪人，我们身上都有罪。可是呢，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耶稣就是凭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。可是我们还是有那个罪的内心，对吗？所以我们是接受了耶稣就突然间变干净了吗？不是，因为我们还是有那个罪性。可是呢，当耶稣洗净了我们的罪的时候，他把他的义，就是他的白衣裳放在我们身上，就是好像变成我们外层披了一个白衣裳这样子。那么神在我们得救之后看下来的时候呢，不再看到我们的黑，我们的罪了，而是看到耶稣的义在我们的身上。 啊，就是有人这样来形容得救的过程是怎样的。可是这一天呢，当我们被提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这个罪性就不见了，我们的罪性就不见了，我们就是啊，就是永永远远的呢，就是有这个白色的衣袍了，这个衣就是白色的衣裳了咯，啊，而当时呢，刚得救的那些人呢，也是身穿白衣。所以无论在时间的哪一个阶段啊，无论是旧约、新约或者大灾难的时期呢，人都是靠耶稣的宝血来洗净他的罪。得救的方法没有永远不会改变的，永远都是靠信而得救。有如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说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我们一切的罪。好，另外我们看改宗者的期待，记得吗？被提的这个基督徒啊，头上呢，在耶稣的面前之后呢，啊，崇拜他之后，头上都会戴着金冠冕。那些有得到赏赐的都有得到这个金冠冕。这时呢，我们见到在大灾难得救的人呢却有不同，他们不一样。好，约翰说，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身穿白衣，手拿什么棕树枝。什么是棕树枝？那个棕油树啊，那个 palm 啊，这样的。好，棕树枝。好，为什么这些在大患难中得救的人，他们在耶稣的面前的那个时候，他们手上会拿着这个棕树枝呢？好，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棕树枝的这个含义。犹太人他们有庆祝这个圣安息一个节日啦。好，在这个庆祝这个圣安息的这个节日的时候呢，他们手上都会拿着棕树上的树枝。然后呢，这个棕树枝呢带着前兆的含义，就是仰望未来的一个含义。好，仰望什么呢？仰望救世主来的那个时候的这个含义。我不懂华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含义，我想不出。可是
天主教有，天主教他们每次在门那边就是放这个棕树枝。
哦，哎，对了，我有看过，去敲门的时候有看过，
啊。
可是他们的含义是什么我不知道啦，可能是相似啦。可是犹太人的含义呢，就是你知道吗，犹太人他们其实都是仰望一个救世者。因为旧约有提到吗，说啊，上帝会派一个救世者来救犹太人吗，来拯救犹太人。所以呢，在他们的传统里面呢，他们都有这个棕树枝来欢迎这个救世者的到来。所以呢，啊，不懂你们有没有注意，当耶稣有一次他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市的时候，那里的犹太人群众呢纷纷都拿着棕树枝，然后把那个衣服铺在他们的外套啊铺在地上。耶稣不是骑着那个驴子走进来咯，所以他们就是拿着这个棕树枝，然后呢，根据约翰第十二章十三节约翰福音，他们都喊着啊，何山呐、啊，何山呐、啊，何山呐、啊，何山呐、啊、的意思呢？何山呐、啊、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赞美。什么意思呢？根据诗篇第118:25，就是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拯救；耶和华呀，求你使我们想通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棕树枝呢，是一种仰望未来、仰望救世者的到来。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有见到耶稣展现一些神迹，所以在他们的心里，他们就说耶稣就是那个救世主。 所以当耶稣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就欢迎他，救世者来了，救世者来了，他们就是喊着救我们啊，救我们啊，救什么？救我们的灵吗？不是，他们脑海里是想把我们从罗马的手中救出，因为他们当时就是被罗马的控制嘛，罗马政府的控制，他们说啊，我受不了了，我是被罗马人给占领了，把我们救出来吧，把我们救出来。所以呢，当时他们所看的耶稣呢，不是救世者，不是救他们的灵魂的那个救世者，而是好像是一个将军这样子，快点吧，耶稣带你的人马来把我们从罗马的手中救出来吧，就是那个意思。所以呢，之后他们看到，他们听到耶稣说：“哦，我不是来救你们的啊，我的王国还未到，什么什么。”他们说：“啊，这样子啊，哦。”他们所以他们就不再去拜他了，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改变，所以他们就之后还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他们的想法就是：“哦，你不是来救我们的，那就干脆没有用了啦，那就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也算了啦。”哦。所以这个中恕之的含义就是说，把他们看，把耶稣看成是这个救世者。可是呢，现在呢不一样了，现在情况变了，现在呢，他们这个在大灾难中被救的，已经在天堂，已经在耶稣的面前了。所以耶稣果真就是救世者了。然后呢，在不久的将来，耶稣将会降临地球，成立他的一千年王国，真正作为地球上的人民的救世者。所以呢，这些刚被得救的人民呢，他们就是拿着这个棕树枝，的的确确的崇拜这个奉献这个耶稣，说你就是救世者，你就是救世者，就是也就是说不久的将来呢，你将会降临世上，成为这个地球上的这个成立你的王国，成为这个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。所以呢，所以他们手上呢就是拿着这个棕树枝，所以他们的期待呢就是这样子。另外我们看看改宗者的称颂，改宗者的称颂，第十跟十二节，他们就大声喊着说：“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就是耶稣，也归于羔羊。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，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，说阿们。颂赞、荣耀、智慧、感谢、尊贵、权柄、大力，都归于我们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”所以呢，这些身穿白衣刚得救的人呢，就是一直在颂赞这个耶稣，颂赞耶和华神，就是感激他的救恩，敬拜他，就是全部的东西就是归于他，智慧、荣耀等等，都归于神。好，这也是我们应该我们来崇拜的态度。我们来崇拜的态度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，我们不可以说有任何东西说是归于自己，不可以有任何东西都说是靠我自己而成功的，不是。无论什么东西，每一样东西都是靠神，无论什么东西，每一样东西都要归于神，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。另外呢，我们来看看改宗者的工作，他们呢上了天堂之后有什么工作。第十五节就说到，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。这些时候呢，在启示录里呢，约翰呢会形容 形容我们在天堂的家，迟些时候。其中呢，约翰会说到，在启示录21:22，我未见城内有殿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是在是在耶稣成立了他的王国之后1000年，然后呢，撒旦被判入这个地狱中之后，然后呢，这个旧的地球就消灭了，然后呢，就会上天堂，就是有这个天堂这个新的世界，哦，所以全部相信耶稣的人都会在那里居住，永远永远，啊，那个时候呢，就是约翰这里所说的，他说我未见城内那个新的城啊，在圣经里是叫新的地球啦，哦，未见城内有殿，也就是说我们以后永永远远的家里面呢，没有圣殿，不会有圣殿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。因为在那个时候，整个家就是属于神跟我们的嘛，所以那整个城就是那个殿了嘛。所以为什么还需要多一个殿呢？不需要，那个时候没有殿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地球上呢，耶稣千年的统治下呢，会有一个圣殿，会有一个圣殿。这些在大灾难中得救的信徒呢，他们就是在这个圣殿里呢，有一个工作，就是日日夜夜昼夜呢侍奉耶稣。好，好，以西结呢，以西结37:27也如此写到说，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，神说他居住在他的子民中间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所以热热的侍奉他。最后第7点，改宗者的照顾，改宗者的照顾，我们要提到4件事。首先呢，是神在他们当中，神在他们当中。15节也告诉我们，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，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。所以呢，意思就是说，他们侍奉神，神呢也用他的帐幕盖住他们，保护他们的一个意思，保护他们的意思。好，覆庇的意思就是这样，好，覆着他。另外呢，神也会保护他们，所以他这些人在神的当中，神也保护他们。以赛亚书4:5-6就说，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，使白日有烟云，黑夜有火焰的光，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，白日可以得营避暑，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，躲避狂风暴雨。就是神呢，好像一直在带领以色列的时候，白天看到烟雾，黑暗的时候，晚上的时候看到火焰，就是一直在领导他们。哦，而且呢，在让我们在生活中呢有得营这个避暑藏身之处，有暴风雨的时候可以躲。所以今天是这样，那个时候也是这样，神会一直保护我们。16节也告诉我们，他们不再饥，不再渴，热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。啊，这个真的是很希望，很仰望那一天。为什么？因为不会再口渴，不用喝水，不会再肚子饿。有时肚子饿有点麻烦的嘞，好像我孩子这样，你问他饿吗？他饿也不懒得下去买东西。你叫他下去买东西，他也是说我不饿。那你说我下去买，你要吃吗？他就跟你讲他要吃。所以不是懒是什么，哦，所以人都是这样的啦。 所以那个时候不用不会饿，不会渴，哇，多好哦。另外呢，神会供应他们。第十七节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。就好像耶稣现在是我们的牧人，一直在领导我们。那个时候呢，他也会一直提供我们所需，提供我们所需，我们不再缺，什么都不缺了。最后，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从此之后呢，不再有伤心了，不再有心痛，多好啊！不再有悲哀，好，又不渴，又不饿，又不会伤心，多么好啊！好，真的是仰望那个时候的到来。从今天的经文中呢，我们看到了这个上帝的怜悯，哪里呢？就是在审判的当儿啊，在上帝审判这个世界的当儿，就是在那个大灾难的时候呢，他也不忘了展示他的慈悲，他也不忘了拣选144,000去传福音，让最后一批人得救。好，神的怜悯真的是超出我们人的想象，他拯救凡信他的人。可是呢，那我刚才讲过了，那个是那个时候。现在呢，我们不应该有一种想法说，如果还未得救的人，不应该有一种想法说啊，我那个时候才得救吧。不，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，你不知道，你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你也是不知道。所以要得救呢，不必等到那个时候，要得救呢，就是今天现在。好，好，所以从今天的讲道中呢，希望呢能再次的鼓励我们啊，去传福音，也再次的给我们一个仰望那天好日子的到来。